于是，许三观就提着一瓶黄酒、一条大前门香烟，来到了许兰家。他在许兰父亲的对面坐了下来，将黄酒和香烟推了过去，然后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：“
啊，你知道我爹吧？我爹呀、就是那个有名的许木匠。
他老人家活着的时候，专给城里大户人家做活。他做出来的桌子，谁也比不上。伸手往桌面上一摸，那就跟摸在绸缎上一样光滑。
啊，你知道我妈吧？我妈就是金花。你知道金花吗？就是那个城西的美人。
从前呢，别人都叫她城西美人。我爹死了以后，她嫁给了一个国民党连长，后来跟着那个连长跑了。我爹呢，只有我这么一个儿子。我妈和那个连长是不是生了，我就不知道了。
我叫许三观，
我两个伯伯的儿子比我大，我在许家呢排行老三，所以我叫许三观。
我是丝厂的工人，
我比何小勇大2岁，比他早3年参加工作，我的钱肯定比他多。他想娶许玉兰还得筹几年钱，我结婚的钱都准备好了，我是万事皆备，只欠东风了。
许三观又说：“你只有许玉兰一个女儿，许玉兰要是嫁给了何小勇，那你家呀就断后了。生下来的孩子，不管是男是女，都得姓何。哎，要是嫁给了我，我本来就姓许，生下来的孩子也不管是男是女，都姓许，你们许家后面的香火也就接上了。说起来呀，我娶了许玉兰，其实我就和倒插门的女婿啊一样。”
许玉兰的父亲听到这最后几句话，嘿嘿地笑了起来。他看着许三观，手指在桌上嘟嘟地敲着。他说：“这瓶酒啊，还有这条香烟，我收下了。你呀，说的对，我女儿要是嫁给了何小勇，我许家呀就断后了。我女儿要是嫁给了你，我们两个许家的香火呀都接上了。”许玉兰知道父亲的选择以后，坐在床上掉出了眼泪。他的父亲和许三观站在一旁，看着他呜呜地用手背抹着眼泪。他的父亲对许三观说：“看到了吗？啊，看到了吗？这就是女人，高兴的时候啊，不是笑，而是哭声了啊。”
许三观说：“我看他像是不高兴。”这时候，许玉兰说话了，
她说：“我怎么去对何小勇说呢？”他父亲说：“你呀，就去对他说，你要结婚了，新郎叫许三观，新郎不叫何小勇。”
这话我怎么说得出口？那他要是想不开，一头往墙上撞去，那我可怎么办呢？
他要是一头撞死了，
他父亲说，
你就可以啊不说话了。
许玉兰的心里放不下那个名叫何小勇的男人，那个说话时双手喜欢握住自己手腕的男人。他差不多天天都要微笑着来到他的家， 隔上几天就会在手里提上一瓶黄酒，和他的父亲坐在一起，喝着酒，说着话，有的时候是嘿嘿的笑。有那么两次，趁着他的父亲去另一条街上的厕所时，他突然把他逼到了门后，用他的身体把他的身体压在了墙上，把他吓得心里咯咯乱跳。第一次，他除了心脏狂跳一气，没有任何别的感受。第二次，他发现了他的胡子，他的胡子像是刷子似的在他脸上乱成一片。第三次呢，在夜深人静时，许兰躺在床上这样想，他心里咯咯地跳着，去想他的父亲如何站起来走出屋门，向另一条街的厕所走去。接着何小勇豁地站起来，碰倒了他坐的凳子，第三次把他压在了墙上。许玉兰把何小勇约到了那座木桥上，那是天黑的时候，许玉兰一看到何小勇就呜呜地哭了起来。他告诉何小勇，一个名叫许三观的人请他吃了小笼包子，吃了话梅、糖果，还有半个西瓜，吃完以后他就要嫁给他了。何小勇看到有人走过来，就焦急地对许玉兰说，喂喂喂，你别哭，你别哭啊，你让别人看到了我怎么办呢？许玉兰说，
你替我去还给许三观八角三分钱，这样我就不欠他什么了。
何小勇说，我们还没有结婚就要我去替你还债？许玉兰又说，
何小勇，你就到我家来做倒插门女婿吧，要不我爹就把我给许三观了。
何小勇说，
你胡说八道啊，我堂堂何小勇怎么会上你家倒插门呢？那以后我的儿子们全姓许？这不可能啊。那好，那我只好去嫁给许三观了。
一个月以后，许玉兰嫁给了许三观，她要一件大红的旗袍，准备结婚时穿，许三观给他买了那件旗袍。他要两件棉袄，一件大红，一件大绿，准备冬天的时候穿上它们。许三观给他买了一红一绿两块绸缎，让他空闲时自己做棉袄。他说，家里要有一个钟，要有一面镜子，要有床，有桌子，有凳子，要有洗脸盆，还要有马桶。许三观说都有了。许玉兰觉得许三观其实不比何小勇差，论模样比何小勇还英俊几分，口袋里的钱也比何小勇多，而且看上去力气也比何小勇大。于是他看着许三观时开始微微笑起来。他对许三观说，
我呀是很能干的，我会做衣服，会做饭，你福气真是好，娶了我做你的女人。
许三观坐在凳子上笑着连连点头。许玉兰继续说，
我长得又漂亮，人又能干，往后啊你身上里里外外的衣服都由我来裁缝了，家里的活呢也是我的，就是那些重的活，像买米啊
买煤什么的要你干，别的都不会让你插手。我会很心疼你的，你福气啊真是太好了，是不是？哎，你怎么不点头呢？
我点头了，
我一直在点头啊。
许三观说。
哦，对了，
徐玉兰想起了什么，她说，
你听着，到了我过节的时候，我就什么都不干了，就是淘米洗菜的事我都不能做，我要休息了，那几天家里的活全得由你来做了，你听到了没有啊？哎，你为什么不点头啊？
许三观点着头问他，
你过什么节啊？你多长时间过一次啊？
哎呀，
许玉兰叫道，
我过什么节你都不知道？
许三观摇着头说，
我不知道。
就是来月经
啊。月经？
哎呀，我们女人来月经你知道吗？
那我听说过。
我说的呀，就是来月经的时候我什么都不能做了，我不能累，也不能碰冷水，一累一碰上冷水我就要肚子疼，就要发烧。
助产的医生说，
还没到疼的时候你就哇哇乱叫了。
徐玉兰躺在产台上，两条腿被高高架起，两只胳膊被绑在了产台的两侧，
医生让他使劲儿，
疼痛使他怒气冲冲，他一边使劲儿一边破口大骂起来，
徐三观，你这个狗娘养的，你跑哪儿去了啊？我疼死了，你跑哪儿去了呀？你这个挨刀子的王八蛋啊，你高兴了啊？我疼死了，你高兴了？徐三观，徐三观，你在哪里呀？你快来帮我使劲儿啊，快，我快不行了，徐三观，你快来，你快来呀。医生，医生啊，孩子出来没有啊？
使劲儿，
医生说，
还早着呢。
哎呀，我的妈呀，徐三观，许三观，全是你害的，你们男人都不是好东西，你们只图自己快活，你们干完了就完了，可是我们女人苦啊。哎呦，疼死我了，我怀胎十个月，疼死我了。许三观，你在哪里呀？医生啊，孩子出来没有啊？
使劲儿，
医生说，
头出来了。
头出来了。我再使把劲儿。哎呀我没劲儿了。许三观，你帮帮我呀。许三观，我要死了。哎呀，我要死了。
助产的医生说，
都生第二胎了，还这样吼叫啊？
许玉兰大汗淋漓，
呼呼喘着气，一边呻吟一边吼叫：“
哎呀，哎呀呀，啊，疼啊，疼啊，啊啊！许三观，许三观，你又害了我呀！啊啊，哎呀，哎呀呀，我恨死你了，我，哎呀，哎呀，疼啊，疼啊！我要是能活过来，哎呀，哎呀，我死也不和你同床了，哎呀，疼啊，疼啊，啊，哎呀，你笑嘻嘻的啊，你跪下，你跪下，你怎么求我，我都不答应，我都不和你同床。哎呀，哎呀，疼啊，疼死我了！我使劲儿，我还要使劲儿。
助产的医生说：“
使劲儿，再使劲儿。”
许玉兰使足了劲儿，她的脊背都拱了起来。他喊叫着：“
许三观，你这个骗子，你这个王八蛋，你这个爱刀子的啊！许三观，你黑心烂肺，你头上长疮啊！”
喊什么呀？护士说：“都生出来了，你还喊什么呀？”
生出来了。
许玉兰微微地撑起了身体。
这么快啊。
许玉兰在5年的时间里生下了3个儿子。许三观给他3个儿子取名为许一乐、许二乐、许三乐。有一天，在许三乐1岁3个月的时候，许玉兰揪住许三观的耳朵问他：“
我问你，我生孩子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在外面哈哈大笑？”“嗯？
啊？哎，哎呦呦，哎呀，不是，
我没哈哈大笑。”
许三观说：“
我只是嘿嘿的笑。”没笑出声来呀。
哎呀，
许玉兰叫道：“
所以你让3个儿子叫一乐、二乐、三乐，我在产房里疼了1次、2次、3次，你在外面乐了1次、2次、3次，是不是？”
城里很多认识许三观的人，在二乐的脸上认出了许三观的鼻子，在三乐的脸上认出了许三观的眼睛，可是在一乐的脸上，他们看不到来自许三观的影响。他们开始在私下里议论，他们说一乐这个孩子长得一点都不像许三观，一乐这孩子的嘴巴长得像许玉兰，别的也不像许玉兰。一乐这孩子的妈看来是许玉兰，这孩子的爹是许三观吗？一乐这颗种子是谁播到许玉兰身上去的？会不会是何小勇？一乐的眼睛，一乐的鼻子，还有一乐那一对大耳朵，越长越像何小勇了。这样的话传到了许三观的耳中，许三观就把一乐叫到面前，仔细看了一会儿。那时候，一乐才只有9岁。 许三观仔细看了一会儿后，还是拿不定主意，他就把家里唯一的那面镜子拿了过来。这面镜子还是他和许玉兰结婚时买的，许玉兰一直把它放在了窗台上。每天早晨起床以后，他就会站到窗前，看看窗外的树木，看看镜子里的自己，把头发梳理整齐，往脸蛋上抹一层香气很浓的雪花膏。后来伊乐长高了，伊乐伸手就能抓住窗台上的镜子。接着二乐也长高了，也能抓到窗台上的镜子。等到三乐长高的时候，这面镜子还是放在窗台上，这面镜子就被他们打碎了。最大的一片是个三角，像鸡蛋那么大。许兰就将这最大的一片三角捡起来，继续放到窗台上。